再会。
五角大楼向印度运送抗疫物资。报告显示，中国传播虚假信息，干扰美国政治。美国务卿表示，美国对内压制，对外嚣张，影响美中关系。美东时间5月3号星期一，北京时间5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首先来关注全球的新冠疫情，印度新冠病例持续攀升，从周二开始，美国将对印度实行旅行限制。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也正在向印度运送物资协助抗疫。目前印度全国只有2%的民众完成了疫苗接种，美国国内也正在讨论美国是否可以在共享疫苗方面做得更多。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奎因的报道。
当世界看到印度正在新冠疫情危机中挣扎的景象时，拜登政府已经开始对这场危机做出反应。美国正在向印度发送诸如个人防护用品、氧气、口罩、测试盒等物品。从星期二开始，印度至美国的旅行将受到限制。
We are concerned about variants. We're concerned about spread.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loss of life, and also all of the secondary effects that emerge as this pandemic rages out of control in India.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新冠病毒资源中心的数据，印度目前有1900万例确诊病例，超过215000人死亡。超过1/3的美国人已经完成了接种预防新冠肺炎的疫苗。美国一些州表示已有足够的疫苗，因此拜登政府说将与有需要帮助的国家分享6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这种疫苗在美国还没有获得批准。公共卫生专家表示，美国应该尽力帮助印度和其他陷入困境的国家。
We've got to help India get this under control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The humanitarian ones, certainly there are geopolitical issues. But from a pure public health point of view, that large of an outbreak also is fertile ground for more variants.
拜登的白宫幕僚长罗恩·克莱恩在 CBS 的面对全国新闻中说，美国已经向印度提供了足够的原料，足以制造2000万剂印度版的牛津阿斯利康疫苗。代表福蒙特州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带领的一些美国议员说，政府应放宽专利规定，以促使各国可以迅速生产这种疫苗的普通版，但这遭到制药公司的强力反对，理由是可能存在安全问题。白宫幕僚长克莱恩说，拜登政府将很快宣布我们将如何更广泛地分发疫苗，更广泛地发放许可，更广泛地进行共享。美国之音记者奎因报道。
美国国防部星期一表示，已经派出了2架运载防疫物资的空军运输机到印度，另外2架运输机预计星期一和星期二到达。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说，这4架飞机会送达大量急需的关键物资，包括供氧设备和个人防护设备。美国会继续评估未来的情况，和印度官员保持联系，提供其他需要的帮助。国防部长非常明确地表示，美国将竭尽所能提供协助。印度的新冠疫情持续恶化，在美国生活的印度裔族群对此也放心不下。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和莫菲在首都华盛顿周边采访了印度裔民众，他们之中有人因为疫情失去了家人。对于造成如此严重的疫情的原因，他们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政府应对不力，有人认为是印度的人口太过密集。他们也呼吁美国加快提供援助的步伐，来看一看他们怎么说。
As far as now, I know that it's been very bad for last month, and people are dying because of the COVID situation there.
It's heartbreaking. They don't have beds. People are laying. There is 4,000 people are dying every day, you know, and it's a unbelievable situation.
It's really unfortunate. I feel like every one of us has talked to our families in India and.I've heard like stories and situations just like houses away of people getting COVID.
When corona start,
run to my aunt. She was 73 years old. My cousin was 45. My cousin had corona. My aunt checked, she had fever. She got it. Both died. Son doesn't know about mother died. Mother doesn't know son died.
My whole family is there. My all cousins, yeah. It's pretty bad for them. Everything is selling in a black market. Even if you want oxygen, there is no bed available. Thank God they have bigger house, so they are different rooms. They are quarantined. But it was really bad experience.
India's infrastructure is just not built to handle something like this, just given overcrowding and the amount of people crammed into just small spaces at all times. And I think once the first wave kind of settled down, it was, I mean, like across the world, it was this sense of, okay, back to normal. But I mean, everybody experienced the second wave in some sense, and it's just hitting India a lot harder.
I definitely have, like, elders in my family who've gotten vaccinated or at least gotten first dose, but you can definitely tell that it hasn't been efficient enough. It hasn't happened fast enough throughout the crowd. And you could say that that's the fault of the government, probably, to not, you know, be devoted to committing and getting the resources that they need before, you know, lifting all these restrictions and saying that, you know, COVID is not in India right now. They'll be fine.
Actually, this is a different variant. It's a mutated, and it's not the, like, first one. So the vaccine is not working on second. We don't know that.
I think that everyone can lend a hand and help. The government, the U.S. government as a superpower, has the resources to do at least a little. I think they're working on that. I think that's good.
Until a week ago, that Biden even, you know, lifted the ban of sending particular materials and vaccines to India or other countries for that matter. And so we can already tell that we started late on even assisting them. So there's always more to be done.
I'm a Jain by religion, and they are collecting money. They got $150,000 and they're sending there for the COVID, you know. So every group is trying to do that.
When I go to internet, there are many fundraisers. So what we can do is just donate whatever we can, and that will, I hope, will help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here there.
再来关注外交方面，七国集团的外交部长和贸易部长星期一在伦敦举行会议，这也是该集团两年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与英国、日本、韩国、印度以及文莱的外交部长举行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应对新冠大流行、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以及伊朗和朝鲜核问题。布林肯与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会晤之后，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重申美英盟友及合作关系，并强调两国继续就中国的人权问题采取措施。
Together, our two countries recently took measures to prevent British and American businesses from inadvertently supporting forced labor in Xinjiang and elsewhere in China. We'll continue our robust cooperation to address the atrocities in Xinjiang, a crackdown on pro-democracy activists and politicians in Hong Kong, which breaches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and the repression of media freedom across China and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也表示，他和布林肯都认为中国应该履行包括中英联合声明在内的国际承诺，同时也呼吁中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伦敦参加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所谈到的主要话题包括新冠大流行、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以及伊朗和朝鲜核问题。临行前，布林肯对 CBS 新闻说，美中关系处于低谷的原因在于中国。他说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国近年来在国内采取了更加压制自由的行动，再就是他在境外采取了更加嚣张的行动。展望未来，布林肯表示，中国的所作所为将会为自己的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如果他面对来自世界广大地区的责难时，发展经济将会越来越难。 新西兰总理亚辛达·阿登周一在奥克兰举行的中国商业峰会上表示，随着北京在世界上的角色不断增长和变化，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分歧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而中国驻新西兰大使吴喜则在同一场峰会上回应阿登，敦促新西兰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以保持双边关系健康发展。来看报道。
As a government, we've also spoken out about continued negative developments with regard to the rights, freedoms, and autonomy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And it will not have escaped the attention of anyone here that as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grows and chang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ur systems and the interests and values that shape those systems are becoming harder to reconcile. This is a challenge that we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across the Indo-Pacific region, but also in Europe and other regions, are also grappling with. As a significant power, the way that China treats its partners is important for u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things that we believe in.And support the rules-based system that underpins our collective well-being.
Xinjiang and Hong Kong-related issues are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We hope that New Zealand's side could hold an objectiveand a just position, abide by international law, and not to interfere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so as to maintain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our bilateral relations.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台湾在亚洲地区保持了高水平的新闻自由，被誉为亚太地区新闻自由的楷模。无国界记者组织在2021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报告中指出，台湾名列第43，仅次于韩国，位居亚洲第二，中国则在180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四。无国界记者今年特别点出，至少有10个国家以防疫为借口进行言论审查和政治宣传，阻碍新闻与信息自由。分析人士指出，台湾没有借疫情趁机扩张政府权力，反而以防疫上的成功彰显了其新闻自由度。联合国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当天，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一公布了最新新闻自由指数调查结果，评分下跌至8年新低。有关世界新闻自由，最近两份由独立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来，中国除了打压国内的新闻自由与信息流通之外，也加强了在海外的行动，通过传播虚假信息干扰美国国内政治。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
是的，卡拉，推广新闻自由的独立组织无国界记者最近发布了2021年度世界新闻自由度的排名。那就像刚刚说到了，在180个上榜国家当中，中国是位列倒数第四，第177位。在报告的中国部分当中呢，无国界记者是提到了中国通过使用新的技术管控新闻与信息的传播，并且在网络上监视其公民。那么去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也是加剧了中国当局对信息传播者的打击。报告指出，目前依然有7名记者因为报道新冠疫情而被关押在监狱当中。在过去的一年里，有起码450名社交媒体用户因为传播被当局看作的错误谣言而被短暂的拘押过。报告还写到，中国依然是拘押新闻自由捍卫者最多的国家，这个数字目前是来到了120人。那么另外，中国政府也是在去年加强了对国营以及私营媒体的管控，同时为外媒记者在中国的报道和工作制造更多障碍。那么除了在国内呢，中国也是在国外推广着自己影响力之下的新世界媒体秩序。 那么自从2013年以来，无国界记者一直是把中国的新闻自由度的排名排在倒数的位置。那逐年来，中国的名次也是不断的下滑，从第173位滑落到了177位。那么虽然在过去的4年里面，中国是一直保持在这个第177的位置上，但是无国界记者的东亚办事处主任艾维昂是表示，这并不代表中国的新闻自由程度没有恶化。那么他在日前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是说呢，在过去的一年来，中国的情况恶化了，记者调查变得非常困难，发布政权不支持或者不允许的信息变得非常困难，就算在网上也一样。驻中国的外国记者的日常工作也变得更加困难，他们同时也受到被监控的压力以及签证不被更新的威胁。那么美国之音不久前是采访了有着10年报道中国经验的大卫沃泰姆，他目前是美国的科技媒体协议中国板块的执行主任。那么作为外媒记者呢，他也是认为中国是逐步加强了限制他们报道的措施。
It has simply gotten harder to gather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particularly on the inside, due in particular to a stepped up censorship regime under Xi Jinping and also widespread reluctance to engage with Western journalists and Western institutions. And so that has put more pressure on the media and journalism community to find more creative ways to learn what's going on in China.
中国的当局在国内采取这个限制信息流通的手段，在国外则是加强了信息污染的行动。那么致力于研究全球安全和极端暴力的独立研究机构苏凡中心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是显示，中国在帮助极右翼阴谋论运动匿名者 Q 的传播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报告是写到，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将匿名者 Q 的叙述模式作为他们的虚假信息行动的一部分，扩大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当中吸收阴谋论的人群范围。报告还显示呢，在2020年里，在社交媒体脸书上，所有来自外国势力的虚假信息里，中国是占据了42%。但是自从今年年初以来，这个数字是已经增长到了58%。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新闻机构的调查也都是发现，匿名者 Q 和其他的阴谋论的信众是今年1月初冲击华盛顿国会山的主要人群之一。在发布今年的新闻自由排名后，无国界记者是表示，许多国家都在去年的新冠疫情期间立法限制了新闻自由，导致在今年的总共180个国家里，只有12个国家的新闻自由环境能算得上优秀。那么无国界记者的美洲分部总裁安娜·纳尔森对美国之音是表示，当记者的工作受到限制，虚假信息的影响力就会扩散。他是呼吁各国的民众支持独立的新闻报道，逆转这样的环境。
2020 and the pandemic and the start of 2021 have shown us anything, it's that no one is immune to disinformation and that the best remedy, the best vaccine for disinformation is reputable, trustworthy journalism. And so 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outlets thatthat are independent, that are trustworthy, is really important.
那么纳尔森还是说呢，他希望无国界记者的这个排名能够起到促进各国改善新闻自由环境的作用。那么以上就是事态的最新发展，卡拉。
好的，感谢文浩的详细报道。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有报告显示，在过去一年来，中国打压国内的新闻自由，也加强在海外的行动，通过传播虚假信息干扰美国国内政治。您对中国这样的做法怎么看？欢迎在直播间留言，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意见。 美国是不同种族的大熔炉，这里也汇聚了信仰不同宗教的民众。目前正值穆斯林斋月，在费城，印度尼西亚裔的美国穆斯林和基督徒在一起共享空间。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博哈南的报道。
作为印度尼西亚的宗教少数群体，费城的印尼裔美国基督徒希望向美国宗教少数群体的穆斯林伸出援手。
Being a minority, is not comfortable, and I've been experienced that back home in Indonesia.
2007年，费城赞颂中心为当地的印尼裔穆斯林开放教堂空间，他们当时还没有自己的清真寺。
Kami waktu itu tidak punya masjid, dan kami bingung sekali waktu itu Ramadan, kami bingung tidak punya tempat untuk sholat id, dan tawaran itu sangat sangat memudahkan.
Ya, jadi
sholatnya di sini semua.
Jadi sholatnya di sini, teman-teman Muslim, tuh gitu, pada taruh sepatu sendalnya di tangga, gitu. Dan kita ada basement, jadi kita buka puasanya sama-sama.
根据印度尼西亚驻纽约领事馆的数据，费城的印尼裔侨民有7000人。其中许多人大多数是基督徒，是1998年印尼发生种族骚乱后移民过来的。
Saya dulu S2 di sini, mungkin 15-18 tahun sebelumnya, pada waktu itu tidak ada satu orang Indonesia pun yang saya bisa ketemu. Pindah ke sini pada tahun akhir tahun 2007, ada ribuan.
然而，善意的表态也带来一些挑战。比方说，穆斯林在一个有巨大的十字架和圣母玛利亚雕像的地方礼拜，会感到不自在。
Tapi waktu itu kita acara tarawih kita salibnya kita tutup.
Ya,
tutup.
有些基督徒对掩盖十字架的行动感觉受到了冒犯。
The response from Indonesian Christian as well the American Christian that they were my friends and they show that they're not agree with.My decision with our decision.
2008年，费城的印尼裔穆斯林建立了自己的清真寺阿尔法拉，但为了感谢上一年所表现的团结关系，这座清真寺从此开始邀请印尼裔的基督徒来清真寺参加日落时分的传统开斋活动。
We say, you know, we give greetings at Eid al-Fitri. They say Merry Christmas to us.I know that's a big controversy back in Indonesia. It's not a big controversy here, because we respect each other.
每年提交给国会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经常把印度尼西亚的宗教少数群体待遇描绘为一幅有问题的景象。但在费城这里，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生活在或经历着少数群体的经历，而双方继续过着更和谐的日子。美国之音记者博哈南报道。
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哈米提·克里木原本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为了躲避被送入集中营的命运，他来到美国，在华盛顿特区经营一家维吾尔餐馆。一起来看一看他的故事。
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文化，也就是维吾尔人特殊的一个饮食文化，这是与众不同的一个文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来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维吾尔人。2017年，就是3-4月份的时候，就是，集中营的创立，还有这个维吾尔人的知识分子、成功的商人、学者、宗教人士，这种人就是得到破坏的时候，那我们也就是这个名单的人了，那我们就感觉到我们有危险，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幸运者，我们可以能安全地离开。如果当时我的护照被没收了，如果 那我就完蛋了。但是我很幸运，护照在我的手里。因为我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这是历史的铁证。他们想把这片土地拿到自己的手中，他们想把这个主人要赶出这个地方，或者要把这个主人做同化掉，让他完全成为一个汉人，这样他们才放心。其实他们这个想法是不符合这个历史的潮流的，任何政府、任何政权都没有做到这个东西，他是做不到的。他强迫的东西，我们是接受不了的。我的孩子去学校的第一天，他不懂英语，我非常担心。因为他当时是5岁，我的第一个儿子，我从他离开家到回来，我是非常不安的，很难受，我很难受。我觉得孩子在教室里面是不是坐到一个角落里面，很孤独这种。但是他回来以后，我问我孩子你喜欢了没有，他说他非常喜欢，这是我最欣慰的地方。必须让孩子都穿上我们的服饰，让他们纪念我们的节日，让他们明白我们的风俗，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火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我们绝不会绝不让中共把这个火炬从我们的手中夺走。我们当看到一个民族、一个人在受破坏、受压迫的时候，你如果要把民族问题掺到这个里面的话，你是考不过你良心的考试的。这你必须要考，这是对我们一个良心的一个考验。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华人跟我们站在一起，跟我们同声，跟我们发声，让中共停止压迫，停止破坏，这才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全美新冠疫苗广泛普及，一些地区的接种需求也趋近饱和，大型疫苗接种站逐渐关闭，而与此同时，规模小、灵活性较高的移动接种站开始在偏远地区发挥作用，深入当地社区，为交通不便的居民接种新冠疫苗。
For example, for MS vaccination sites, they are about half of their capacity. We have the capacity to see about 6,000 people, and at one point we saw up to 7,000 people, and now it's dropped to 2,500 on average. So that is a huge drop. So we've had to find ways to innovate ways to reach out to communities.
The Pasadena Public Library. This is one of 5 of our current vaccine clinics. Next week we'll be increasing to 10 clinics. Today we'll be here from 8 a.m. to 5 p.m. And each day with our vaccine clinics, we travel from different sites so that we're able to contact more community members.
Porque mi hija
me registró, pero nos mandaban muy retirado, como una hora de camino. Queríamos algo aquí más cerca.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下次再见。